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查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用的比喻和比方。那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重头戏了，就是第十三章。杂种的比喻我们信主之后一定听人家讲过，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杂种的比喻到底它是不是还有些别的角度？我们就是听听啊，这个比喻对我们的实用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撒种的出去撒种，那主耶稣那么神的道，有的在这样子，有的是那样子，他到底跟门徒讲这些记下来是干什么？就感叹一句，哎，这个就是前土石头地，那个又被飞鸟吃去了。是不是就是给我们做鉴别用的？他有没有别的用途？
你像这个撒种的比喻，那我的理解就是要我们去做那个落在好土里的种子嘛。
我们必须要做成好土的种子。
然后你在教导别人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去教导。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好土地。
变成一个好土地。
真正的去听神的话，然后让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结实百倍那样子。
好，我们还是先把它整理整理。这里边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地土是什么东西啊？
心啊，
人心，
人心。
种子是什么呢？
种子就是道啊，神的
天国的道理。撒种的是什么呢？
撒种的就是传福音，
传道的啊，这是主耶稣，对吧？那么飞鸟是什么呢？
飞鸟就是那个
魔鬼恶者，
恶者。
那个什么荆棘啊、石头啊、土浅啊，那都是什么？哎，世界上环境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从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会来查考这些话的人至少两个身份。第一个就是什么？我们要做好土嘛，对不对？那第二个呢？还有什么？在刚才所讲的诸多的角色里面，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撒种。
哎，我们也继续要做撒种的。所以当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叫门徒做工的时候要心里明白，不要想说你传的就一定有效，对不对？像我们佩兰这个地方，基本上这个很多的土都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地方土好，你看你们种什么就长什么，对不对？你不
好
不好啊？
不是粘土，我们这都是粘土。
哦，都粘土，那就买一包。
天哪，我要买土。
但是在这边安居乐业的人来讲的话呢，
是经济，
是经济是。都有
经济，
你们在国内呢？你们觉得传道的时候碰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都有吧。
都有啊？怎么个都有法？你爹是传道人嘛？对不对？
经常有，就是遇到患难，还有就是思虑。
那个时候你们遇到的患难是什么患难？你在节目里面讲过，你再给我们说点，他们遇到什么样的患难？
以前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如果你不加入到那个三支里面去的话，就说你是反革命，然后就会把他们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
那个时候教会的人有没有很多人就是害怕了，极致遇见患难必
退？
那有没有退掉的，或者是加入的？
我听我爸爸妈妈说，那些是遇到这种难题之后，他们就加入到三支里面去了。有一些什么，但是呢好像聚会的人都还是挺多的。
那小桑你那边呢？你爹以前传道是有没有跟你讲过？
我爷爷是关过的。
你爷爷关过？他为什么关？
他信仰也有关，但是主要是帮老蒋的军队里面服务嘛。信仰上也有。
所以你们家里面都是有点这样的阴影的，对于这个什么极致遇见患难逼迫，你们都是有一点体会的，是吧？
所以他们几个兄弟，我爸的几个兄弟为什么不信？可能也会有点关系吧，因为政府对于这个信仰的开放程度还没有。所以就老爸那时候暗暗的做一些门徒啊什么，其他三兄弟都是不信的。
你。那你现在还有几个叔叔伯伯呢？
大伯已经离开世界了。
大伯离开世界。
他那个时候是在，他以前是在上海当老师的嘛。所以这个高校老师，你要就是党员，如果要你要信主的话，没那么容易啊。他太太也是老师， 后来反正就比较不愿意信。
那底下是不是还有一个，你还有一个叔叔是不是？
对，小波文化第一，但是他比较犟，
所以他也不信。
现在年纪大一点了，有点好感，可能还是停留在我刚听你们聊的这个主题，要是不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一段吗？
哎，那是呀、啊。
哪一段说的？
马太福音的。
现在到，我是觉得很多信徒也不见得说天国的道理被完全的夺去。但是那比较核心的那部分，他好像就听不见了。祝福的那部分他要的。受苦啊，跟随主啊，天天背起十字架、忽然间在他心里就没了，没影了。
这个我们这也很多，对。
这个算是被夺去了吗？还是被挤住了？好像都有。
这就很难说了。所以你们家，我记得你说你祖父祖母都是以前什么司徒雷登还是什么，他们办的孤儿院收养的中国孤儿是吧？
太爷爷。
太爷爷。
爷爷的老爸。
你爷爷的老爸，四代以前了。那你的祖父他就传道，然后再下来就是你爹传道，两个伯伯就不信是吧？
对。
那到你呢，就是你在传道是吧？
啊，
哇，那像你们这种家庭成分很好的、哎、
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你不给写歌吗？写那个拯救的脚，觉得现在回头看那首歌还真的蛮形象的。四面的众筹敌，现在看看那个时候是真的有。
你们能走出来也是主的恩典了，不容易啊！你们像你们这个样子，对吧？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些年轻人真的是不错，真是。那我们现在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因为我们在传道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哎呀，一方面我自己要做好土，另外一方面好像对于别人的这个土质就没办法改善，是不是？分析一下，感叹一下，然后功课就是说要继续出去撒啊，
管他什么土
啊。还有没有更积极一点的功用？对于这个比喻来讲，他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做工的重点是在哪？
往好土里撒，
往好土里撒。哎呦，
就像我们
种地，我现在碰了小团体啊，是所谓的灵命上的小羊啊。
怎么讲灵命上的小羊？
是有一些呢是孩子。他本身就是还像一张白纸一样。那有一些呢是离异啦，在很多事情上受挫的，受伤的。
是他自己离异了还是他爸妈离异了？
他自己了。
他自己。
所以现在国内离婚的很多很多。
他
就是受伤了，他寻找安慰，他寻找一些课程啊，找着找着，然后有人就跟他传福音，他就接受主。然后但是他什么也不是太懂了。还有一些就是职场上的工作都蛮出色的，但是他也开始对信仰一点点认真起来。
你换句话说，你现在还是能够接触到蛮多的。木温，你们那边呢？
我们一般都是被这些世上的私利的一些东西累住一样。上班呀，或者是上学呀，他们会有自己更喜爱的东西，正式的去读圣经啊，去来教会啊，或者说在神的话语上认真啊。就是他也去聚会，但是当他遇到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麻烦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这个神的话语就抛到里面。
以前陆家是在做大学生，比较简单一点。回到杭州来呢，那也是主慢慢开始带领他开始有一点点的这种攒在各处的小羊群有点接触。这也是你回来杭州几年了？
五年。
就是啊，他这个门也是慢慢打开的嘛。他回来杭州主要是照顾他妈妈，他妈妈寡母，然后健康情形也不是特别好。杭州像这种老教会啊什么，人家也都认识他爸爸，所以因为人家看你长大了，谁让你，对吧？他又不是什么神学院毕业，但是主还是慢慢开始把这个路打开。你一旦看到说，哎，这些羊群就表示说呢，你大概主有带领。那四贤，你们那边你是在深圳呢、你们那里可是摩登啊，你们那边大概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地图比较多呢？
我接触到的我们这边的年轻人比较多。
多年轻呢？
就是20多岁，都是面临着婚姻这个阶段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我发现他们就是 因为来到深圳嘛，就是想要有一个好的工作，
嗯，
想要在这个自己的工生活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善，
嗯，
会也是为了养生嘛，
嗯，
这是一个方面，
嗯，
另外一个方面呢，在他们面临的婚姻以及未来的人生目标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是有一点迷茫，
嗯，
他们很想有一个好的一个方向，
嗯，
很想有自己的一个目标，
嗯，
但是呢在他们生活当中总是觉得这个生活的需要才是最真实的，才是最需要马上要解决的，
嗯，是，
但好像他们内心当中的那一个最实际的目标呢确实好像在，但是呢，
嗯，
好像有点很难去到达那个地方。
嗯，这里边到底还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做工的方向？他所撒的种，主耶稣用哪几个字来形容他这个撒的种？这个撒的种和我们传的福音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落。
落。还有呢？路加找得出来吗？
一段马太吗？
哎，马太。
马太十三章。
马太十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这一段，对。他怎么形容他所撒的种？我们今天所撒的种与他撒的种有没有不一样？这个是我们需要看的，对不对？
他好像在形容的时候就是没有选的地方。你像我们在农村，其实我也撒过种。那你要撒种之前，你肯定是要把那个地先准备好，
哦，
然后再去撒种。
哎，哎，
讲这个是有点感受。
嗯，
我刚回杭州的时候，因为在福建也是做大学生，
嗯，
然后我们回来杭州就也往大学那边跑，他跑了好像上去没怎么带，
嗯，
就是把路都关了，人家一说啊，你以前在哪里就会现在在主日在哪里，
嗯，
一说就叫，那家庭要会就跟你分边了嘛，对不起，请回吧，
对，
那我们就回来了，然后服侍的对象一下子就变成高中生。
嗯，
然后还有老年人，
嗯，
然后做着做着，也这几年又变成，又换成初中人，还有一些职场的，
对对，
中年的，
嗯，
就挺有时候这样变化，
嗯，所以肯定是可以对得上的。我们一个一个来啊，那个等一下再讲。我们先讲它这个种子本身。你看现在在美国的话，这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国内可能没有注意这样的新闻，现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说全世界这个粮食的种子啊，被毒霸，
基因改造，
它不但是基因改造，哎，而且被一家公司，就一家公司，它叫什么 Monsanto 还是什么的东西，它独断，哎，对，就是那个东西，它独断所有的种子，你可以不跟他买，他很厉害。他这个改良基因的种子，比如说是玉米种子，你隔壁的田啊种了他的种子，这个种子如果飘到你的田种出来呢，他要告你，这么狠。
飘回来的不是我的。
那是啊，可是这个美国就是这样，他有钱，他有势，他就是这样打市场，恶势力，恶得很呐。他你现在要买种子，你就是必须要往他那边去买种子。你看，这个是所谓的种子本身的问题。我们现在传的福音跟主耶稣当时传的福音有没有不一样？主耶稣怎么形容？他用哪一些字来形容他这个种子本身？他怎么说的？
天国道，
哎，
国境了啊，你们赢的。
天国的道理，对吧？还有呢？
天国的奥秘。
天国的奥秘，路加连加两分，还有没有别的？那除了这个啊，它主要就是用两个词来讲，一个叫做天国的道理，一个是天国的奥秘。这个共通词是哪两个字啊？
天国，
对，哎，那除了看它这个种子呢，还可以看它跟这个种子相对的东西，这个比较简单。比如说它的经济是什么？
世上的忧虑。
还有呢？
世上的忧虑。
哎，患难啊，逼迫啊。还有这种钱财的迷惑啊，也就是说它这个种子与这些的东西在性质上都是不相合的，这个叫撒种。那撒种的时候，你要是有这种改基因的种子，比如说发财跟福音连在一起，这挺好，养生跟福音连在一起，这个是安息日会传了很多年，现在是大行其道，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改基因的种子。对，哎， 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福音不能漏掉的就是天国，而且这个天国出来的时候，绝对是与世上的人他们心里想的、他们所要的、所爱的东西是相冲突的。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持守，必须要做到。等现在传福音来讲呢，可能最不讲的就是天国。我们是从这个人生的虚空啊，是不是？这个世界的败坏啊，是从这边开始讲的。可是主耶稣所撒的种子，他就直接讲了，这个叫做天国的奥秘。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会有很多人听的是不明白的。哎，这个是一种勇气，对不对？莫文，你传福音传到现在，陆家你们传到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呀、啊？
是有点变味，有的时候会为了迎合他的需要，把他的需要那部分，
这是转基因
啊，给他讲一讲。
转基因种子，莫文，那你那边怎么样啊？
我这边在给别人传这个，你要是给别人说天国呀、啊，
嗯，
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有点癫狂，有点这个。
被
发疯那种感觉、
嗯、喝醉了或者是被鬼附了是吧？
你跟他讲天堂苏杭他 OK 了、
嗯、这个连得上
你跟他真讲了一个天国啊，他有点懵啊，他就觉得你是不是跟有些科学家年纪大了糊涂了，
嗯，
哎，就信主，
嗯，
然后他还会劝你，就是说你这小小年纪你不好好工作做点实际的事情搞这些干啥？
思贤，你爹妈那边呢？你觉得你在教会从小听到大，啊，在福音的事情上，天国是不是一个最明显的福音的这个种子的要素？
他们就会说你们要认罪悔改，要信耶稣啊，要不然就会面临着那个审判啊，死了会下地狱啊，这些类似的东西。
但是也不直接是讲到天国，因为天国是一个国度，
对，他们会讲到天堂或者是什么。
这个可能是我们第一个就需要好好的去反省，因为我传道三十几年呢，你就回头看是看得蛮清楚的。一开头的时候，你在准备一个讲章或者要去传的时候，你总是想说别人怎么想，我这样讲别人会不会听，这样讲他心里会说什么，有没有说服力，我怎么样可以在言辞上胜过他啊，或者给他一点启发也好。但是实际上你越做越发现说这个不是传道的办法啊，这个不是传道的办法。传道就是去讲天国的道理，看那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你就是预备给人家笑的。这个所谓的好土是后来才显出来，什么时候你才知道它是好土啊？结实了，开始百倍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方面啊，我们自己要对于这个所谓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福音呢、啊，在心里面要越来越聚焦、聚得清楚一点，要不然你传福音没有力量的啊。你可能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讲员，你可能有很多的听众，但是那个圣灵的同在不会多的啊，它是有限度，因为你所传的不是所说天国的道理，天国的道理是没道理的，天国的奥秘嘛，要不然他不会把它叫做天国的奥秘。这里面特别讲的是叫你看是看见了啊，却不晓得，听是听见了不明白，是这样的一个天国的道理，这是主耶稣讲的。那你说那这样怎么传呢？啊，这别急，你先传。那这是种子这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土了。土，那刚才这个思贤讲的很好啊，以前都是要土要准备好才撒种嘛。那我们做福音需不需要这样做，或者我们怎么准备土啊？怎么准备？圣经里面有没有对于这个田地啊、土啊，它有没有给我们一些的例子榜样，让我们可以有所启发的？除了这个地方所讲的之外，
两个人两个，然后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五章，好好好。
二节，啊，桃花园子剪去，
栽种上等的葡萄园。哎，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结果呢，结成野葡萄呢，表示我们要不要这样做？
地嘛，在这个田地里面有一些东西嘛，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土也是比较刚硬啊什么的，要刨挖一下，然后。土的底下居然挖开来有一些大石头，
就把它剪掉丢掉是吧？ 莫安，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对于这段啊？
但是我们只是可能就是挖挖挖挖着挖着，发现说哇，他原来他的生命中有些大石头压着他。
考古去了是吧？那人家让不让你挖？你怎么样叫做挖？这是别人的心呢，不是你的心呢。
没有，我们挖到的时候，我们还是到了神的挪去啊。我们有的时候，他们有亲友是三头，比如说是进化论啊。
嗯。
我们最近就碰到那个姐妹，她丈夫嘛。
嗯。
他们关系其实她信主认真开始，关系和丈夫好了很多。
嗯。
但是突然有一天，他们两个正在车上开车呢，她丈夫突然间就暴怒了。
发飙了是吧？
讲的，而且这个话题是丈夫引导的，她觉得信耶稣的人你信 OK， 你用你的理念去管理那个公司也挺好。
嗯。
但是你不要把他这个东西加在我们头上。
哦。
如果你讲，这个牛顿啊、爱因斯坦啊，他晚年估计都是老糊涂。嗯，在他心目中，那个斯蒂芬霍金，如果他信主了，那可能还是能说服他一些。但是这个进化论、达尔文这个山头、这块大石头，
嗯，
在他丈夫的心中是非常非常硬。他觉得，
嗯，国内这个牛顿老糊涂这种教导还是挺流行的，是吧？
教科书里已经写了呀。
啊，教科书写了，难怪。
牛顿老糊涂啊。
对，只有在中国这样的。这个穆恩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因为这个跟我们做工很大的关系啊。别人的这个地图你能不能去挖，挖得动挖不动，你要刨开园子捡去石头，对不对？再栽种。
你要是去摁挖。
摁挖。
别人怎么
就是啊。
小薇弟兄就是说嘛，就温的嘛，你先和他接触，
嗯，
了解了解他。
那我们这样好了，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是在这些事情上可以给我们做例子、做榜样的？圣经里面还别的地方？而且这里真的是告诉我们，挖开、刨开园子、捡去石头，到最后种了好种子变成酸葡萄，哎，这也是挺伤感的，对吧？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讲到这一类的事情？以撒给雅各、以扫祝福的时候，他讲过一句很特别的话，他怎么说的？我儿身上的香气怎么样？
如耶和华
赐福之田
地
的
什么什么，有百倍的收成是吧？
啊，对对对对，
百倍的香气。
他怎么这么内行？他怎么一闻他就能够闻出来？怎么回事啦？因为当年他种地就是这样子，
百倍的收成。
他种地一年有百倍的收成，所以你看，我们常常讲说啊，以撒会退让，非利士人来抢来塞他的井，他就往后退，对不对？可是那时候的世界，为什么只有以撒碰到这样的事情？非利士人老是要来逼他干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他田地太香了。
对了，
别人也
问。你想啊，这个田地是有界限的，对不对？你可能你的田跟非利士人的田中间就隔个田埂，下雨呢不会说只下你这边不下他那边啊，闹旱灾呢也不会说你这边旱他那边不旱，可是就怪了。什么叫做百倍的收成？是跟谁比的？
旁边的。
哎，跟旁边的比。这样你看见了没有？非利士人会羡慕以撒的田地，所以他们就过来抢。啊，所以四玄刚开始讲的还是很有道理的。什么叫做跟人家做朋友？其实是从田地方面来说。那我们跟人家做朋友，我们这个田地，我们这个园子一定要敞开的，让人家看清楚我们是，就像保罗讲，我到了你们中间三年之久，在你们中间是怎样的为人呢、啊？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啊！我们要做工，你要去影响别人的田地的话呢，你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的田地让人家看见，人家能够看见你这个人，说：“咦，奇怪了，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是不是？他在一个很大的困难里面，他有喜乐；他在一个很大的病痛里面，他有盼望。”哎，同样是一个人，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他看见你这个田地，他发现你这块田好，他当然不能来抢，可是他就开始有心了，对不对？这个关系一定要在那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传福音的人跟听福音的人，他就是一个发单张的关系啊，或者是某一种道理的关系，根本就连是不是对人心去发的都成问题。那这个田地的预备就不直接是像我们前面讲这个种子天国这么单纯，这么清楚，对不对？田地就有很多种的做法，主要的做法，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榜样，是我们自己这块田 要能够啊，我们这里是讲 open house， 呵呵，你可以随时进来看。我们的教会也好，我们的家庭也好，都是有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那什么时候你可以开始帮人家挖园子呢？他受洗了，或者是你自己的孩子、你的青少年啊，主所托付你的小羊，那这个时候呢，哎，你们就有一个比较进一步的关系，你可以替他抛开园子，捡去石头，是这样子的。以前在台湾曾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很流行这个说法，就是叫做福音预工。后来你们听过这个话没有？
听说过。
哎，就是台湾最早就是像张晓峰啊、林志平啊，他们在这个宇宙光啊，他们就认为说，你如果写一些比较感性的东西，是能够改变人心的啊，让人家对基督教有好感，愿意开始接受你，这个当然是其中的办法之一。可是这个办法是不是真的是很对，很难讲的，因为我们在讲的是两回事情，一定要分开。我们在做工的时候，一个是针对田地你可以怎么做，还有一个呢是你撒的种子是什么样的种子。我在着手的地方往往是怎么讲呢，不知不觉把这个种子的本质都改变掉，这个是有点麻烦的啊。
这个是不是很多电台有点变
成？对呀、啊，像我们这个电台也是一样，对，我们的小辈不是有什么福音综艺化吗？对不对？就是我们做工如果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来，就比较清楚了。你哪一些的东西是在这个人的心里面去感化他也好，去说动他也好，都可以做啊。不过一定要搞清楚那个种子的本质，到最后必须要是天国的奥秘、天国的道理。因为保罗的确有讲，他说用各样的智慧啊，攻破人心里面那个撒旦所筑的坚固的营垒啊，啊，像诗歌啊，像福音的单张啊，都可以这样做。你可以针对人心去做相当多的工作啊，但是不要改变你那个种子，不要把这个东西跟天国的种子、天国的奥秘合在一起，这样就比较行了啊。那当然，他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带的青少年，那就要开始注意了，对不对？那这从这一段话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教养小孩、怎么带青少年？有没有讲啊？
要做好榜样。
做好榜样，第一个你的田地要香，是不是？还有呢？因为小孩你有权柄在他身上。
小孩你就可以把这个田弄好了。
你要告诉他是的东西是什么，哪怕他可能马上不是那么特，不明白，但是你不能就是说给他降低那个原则改变，那是不可以的。
嗯，其实小孩子他没什么原则，他的心里面本来是干干净净的嘛，对不对？以后小孩是你教的你养的，他里面一切的种子主要是你撒的嘛。可是现在很多的家长，这个陆家你在那边做工，你接触到青少年，你有没有看见一个情况，就是实际上这些小孩子心里面的经济啊、石头都他爸妈的榜样给他放进去。
我们最近几个月都在家访，那现在这些孩子已经长到小学初中了。我们转了一圈，其实心里蛮难过的。
怎么说？
因为家长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你礼拜天去教会就 OK 了。
嗯。
但是剩下六天啊、几乎在家里是，就是在信仰上都零跟进。
嗯。
但是你又期待礼拜天那个保姆能帮他做多少呢？
嗯。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嗯。
所以你说再往下再走十年，等他长大二十多岁了，他会不会离开教会？他会不会？
你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他们在家里边的教导，父母亲主要的教导就是告诉他们怎么样有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是吧？
对，他没有一个很好的陪伴，就是说父母失掉了一个应该教导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职分了、他这个任务就交给教会、交给主日学老师、交给讲台、他就是受礼拜天也是受教育，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学校受教育、礼拜天到教会受教育。然后他到底要不要教孩子，他其实没有啊。
我们需要自己去想一想，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小孩子心里面之所以有经济、有石头、有钱财的迷惑、有世上的思虑，根本就是我们教进去的，根本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这样。你真的能够养出一个跟世人不同的孩子吗？啊？你孩子的田地是不是还需要别人来挖呢？是不是？这个是很切身的事情了啊！
就这样。
讲的容易啊，做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真的是难。